以下是美国圣何西牧主席安堂所录制的，若您需要购买，请打电话或传真至408-946-8294，台湾地区请打035-611-267，愿神祝福您。
感谢主，我今天要来分享神怎么样把我还有我的家从魔鬼撒旦的口中硬抢救出来。过去的我呢，是很传统的中国式的好妈妈、好太太。一旦结了婚呢，就把家当成生活的重心，先生跟小孩，就把自己全力的付出、牺牲在这个家里，希望把这个家经营上来。在属灵上呢，我也到教会，有参加教会的生活，但是在里面呢，是我自己在当家做主，那一面也追求属世的祝福。在去年98年6月暑假的时候，我家里产生很大的婚姻的危机。那我的先生呢，过去在外表上人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里面因着他过去成长的伤害，他好像就一直不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也不相信他的太太真的是爱他的。那在暑假的时候，他跟家人就联合要对我的家庭进行摧毁的工作。每天呢就是不断的 verbal abuse， 就是只要看到人就是骂，坏女人，不爱家，不爱孩子，就是讲很多根本不是事实的事情。那他的目的就是要逼我提出来，首先提出来我要离婚。然后他又很讨厌孩子，根本连看都不看孩子一眼，一心呢就是想要发财，所以就很迷那个风水啊，厨房啊要怎么摆，把我们的厨房都拆掉，把那个卤水台弄到哪边，什么东西又弄到哪边这样子。另外呢还贪图不法的钱财，把所有的能带的尽量的把钱都带光。那另外呢又把我家人寄在我这边的钱呢也都挪走，那目的就是希望离了婚的时候呢就是他一毛钱都不用付我跟孩子。那另外拿的钱呢又想说他开创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想出去就是过另外的生活。另外也在我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所以那时候我也的确写了遗书，就是万一我被杀害的话，我的孩子我是希望怎么处理。那么在那么无助的当中呢，有一位喜安堂的姐妹，她知道我的情形，就来看我，偷偷的塞了几卷录音带给我，我就开始在听。后来来到教会，喜安堂教会的姐妹会，那就开始从赞美还有征战得胜之方开始听，之后呢也开始听等候神。那一面听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很需要很 practical 的道理，那一面听的时候呢很感谢，我就照着做，每一卷的录音带我就照着做，之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的后面是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任凭宰割，而是我可以有武器来做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像赞美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征战武器，这个我完全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感谢主，我就这样子为先生，为他跟他家人的谈话，就是每次都是要谈怎么样来更多逼迫我，那等等的，我就为这些来赞美。那后来也操练等候神，才知道我跟神之间原来是可以好像面对面，是可以有 one to one 的这个 relationship， 这以前完全没办法经历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过去我的心态上是依靠先生，依靠孩子，然后从这个困难里面呢，我才能够转眼开始仰望我的神，开始看耶稣。 那并不是说马上能够，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也曾经害怕失去丈夫，在这过程挣扎的里面，也害怕我没有工作，我没有保险，我养不活孩子啊，然后害怕我因着自尊心的受伤害，一辈子站不起来，还有害怕小孩受那么大的伤害，以后他们的心理创伤。可是呢，在这样子培养跟神的关系，一步一步很奇妙，就里面呢就有一个力量让我站起来。有一天呢，我就开始跟神讲，主，我不怕了，就是失掉了我的先生，主耶稣，我有你，我不怕了，你一定会抚养我的孩子的，我不怕我们会饿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放手，不再想要抓住幸福，抓住先生，相反的，就是一直跟神讲，主，我要抓住的是你。那对小孩呢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我知道神教我这个功课，我放了先生了，可是呢，如果我不放了孩子，这孩子将来还是变成另外一个偶像，阻碍我跟神之间，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自己的爱倾倒在神的身上。我知道我不学这个小孩放孩子的功课还是不行的。就这样子在挣扎几天之后呢，有一天我又很感谢主，我又释放了，能够放了。举个例，就是说，譬如说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将来如果先生不要我们的时候呢，孩子跟我是比较幸福，因为我爱孩子。可是呢，又想说，如果先生到法庭上去争取要孩子的话，我会很难过。万一他争取到，可是那时候放掉说，好，即使先生要争取，他争取到了，主耶稣，我也放手。因为我相信你爱我的孩子，你一定会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那在这个放掉先生跟孩子在心里的依靠这个事情过程呢，其实都是好像在钉十字架，都是很痛苦。可是呢，一旦决定放了之后呢，那个心里是很轻松、很快活、很高兴的。可是神知道还不够，他知道如果那个时候也许我先生如果回转的话，可能我又像过去一样，又是以先生家庭又是为重心。神就割的，就给我一刀，割的更深的一刀，就是我先生后来他已经知道钱完全被他哥哥骗走了，而且要不回来了。然后呢，可是他想发财想娶美女的那个梦呢却还没有醒。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经历一个更深的痛苦，因为他又来到教会了，可是没有真实的里面并没有改。那时候我需要牧者的遮盖，我好像一只，那时候很清楚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受伤的小羊，我需要牧者来遮盖我。所以我找教牧师把事情谈给他听，神也的确赐给他特别的勇气跟智慧。他坦白的对着我先生也坦白的指出他的错处，这个你们现在听可能觉得蛮容易，可是那个时候教牧师是知道曾经有牧者长老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家是被轰出去的。那他也带领他告诉他一定要有真实的切实的悔改，另外也辅导他一定要寻求神，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子之后呢，就看到，实在是看到先生的生活还有跟我谈话的态度一点一滴的在改变。刚开头的时候，因为那个过去的伤害很大，我还怀疑不太能接受他真的已经改变了。可是实在看到他的行为有与悔改的心相称之后呢，他就很爱我们的家庭，然后也很爱我，就是他太太。他以前一直十多年来都一直觉得他很倒霉娶到我，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帅很了不起，条件很好，真的。然后呢，他突然就神不知道怎么做，他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觉得他好配不过我。然后呢，他就跟我，他也在弟兄会有分享，又跟我讲，他要重新来追他的老婆，他会感恩神赐给他的家庭， 太太孩子，然后他就把自己真的是来服侍这个家庭，帮助孩子做烂曲啦，还有学煮饭给我们吃。那像这一次我要做见证，其实对我自己也都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我相信对他应该也是，可是他却鼓励我说，你去，神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那么这一场婚姻呢，其实在当时所有周遭的人，即使是属灵的长者，很多看都觉得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他们虽然也来帮忙，有时候特别在以前的教会，他们也来帮忙，帮忙了完了以后，把我拉到一边说，慧玲，我告诉你啊，你要准备离婚的事情啊。就是他们认为一定会破碎，因为闹得很厉害，可是是神的恩慈跟怜悯，真的是硬把我们从撒旦魔鬼的口中把这婚姻再一次抢回来，而且重新把一个新鲜的爱坐在我们的里面。最后我用一个做结束，是跟我女儿有关的。有一天呢，我跟我女儿在听一个见证，是一个美国人，她生了癌症，后来神怎么医治她。听完以后她就说，妈妈，有一天我也要做这个见证。我说，哦，对对对，因为神曾经很奇妙地医治好她的 epilepsy， 就是癫痫。我说，对，有一天你要做这个见证，神怎么医治你。她看着我，然后说，妈，我指的是暑假的事情，神怎么样在我们家动工，让我知道神是活着的。很感谢主，这本来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可是神，今天我很感谢你，也要来见证你自己，你实在是那位荣耀有能力的神。
谢主，把荣耀归给主。我知道他要做见证，我就说，你要问问你先生哈，你把他这些过去的事怎么摆的讲出来，你要问问你先生在不在乎啊。结果我今天早上遇到慧玲，我就问他说，你先生怎么说啊？他说，我先生说，你根本就不用问我，你也不必。我说，你要把你要做的见证先讲一遍给你先生听哦，看他这个同不同意哈，这样在不在乎。他说他先生说，你根本不必讲给我听，你就仰望主，主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好，那慧玲就非常的感动，他说，神是坐在我先生身上的工作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如果神做一个很真实的更新的工作，他就不再怕过去的丑陋被人家知道，是吧？这叫新造的人，不再纪念过去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些日子呢，都在讲到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哈。今天是最后一篇哈。并不是说我把圣经里所有神做事的法则都讲完了哈，因为这是我每个礼拜从神领受话语，神要对我们当中神的儿女所说的话哈。那我并不是在做一个这个专题的查经，而是神给我一个负担，要讲到神做事的法则，然后每一次我就仰望主要讲什么哈。那我相信一定还有一些神做事的法则是我没提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第16篇了，所以我们就要做结束哈。那接着以后我们会开始继续讲内在生活的系列。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负担神做事的法则哈，就是神从一本哈。一本造万族，神他很在乎一个人。我们知道摩西他在我们知道神哈，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听见以色列百姓的哀声哈，他们在那痛苦做苦工被欺压，在那 哀叹呼求神。那么多年其实神听见，从摩西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一直都是被逼迫的族类。可是呢，神并没有急着要抢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等着摩西的成长，神等摩西的成长。神要等到80年以后，摩西被训练完毕，摩西被神装备好了，然后神才差遣他去救以色列百姓。他发现我们人常常在乎的是事工，这里有这个需要，那里有那个需要，我们要快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帮助那个人，去做那件事。但是呢，神常常在乎的是器皿。我们看见事工的需要，但是神常常看见器皿的需要。神没有找到合适的器皿，他宁可就是在那等等，他耐心的在雕琢他的器皿。那你会发现神做事，他可以在天上直接就写说要释放我的百姓以色列出来，好，到山上侍奉我。神可以这样写，对不对？神可以自己先降下一些，如果你们不听，我就开始降下灾祸。好，神可以自己这样写，可是神不这样做。神这样写，我想法老王他们整个埃及一定吓到了，赶快放以色列百姓出去嘛。为什么要让摩西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十次这样一次一次的去告诉他，然后神不听了，神在降灾难。好，然后摩西又要被这些以色列百姓讨厌，好，觉得你害我们，害我们受更重的苦哦，更重的这个逼迫。好，所以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们很多人，我们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为什么神就一定要等一个人？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他要得着一个器皿，然后借着这个器皿呢，得着他那个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传承在这个器皿身上，然后借着这个器皿去彰显神的生命，彰显神的全能，然后去完成他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神这个做事的法则。所以否则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会说，神为什么不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那样做，神为什么不这样做？神在等你，等你肯先降服于神。好，很多人就说，哎呀，主为什么不赶快拯救我的家人呢？神在等我们这个人。像你看，神从每一个家拣选一个人，神从每一个家拣选一个人，好，然后呢，他要借着这个人在这个家发光，发光，然后拯救这个家，好，神都是这样做法的。我今年年初回到台湾，我就看到我们新竹的弟兄姊妹，他们一个一个的家人信主，我觉得好得安慰。想当年1980年，1980年1月我开始去新竹，我们在那里拓荒。那时候呢，我们带这些交大、清大、师专、族女、族中学生信主。当时呢，他们就是家中都是第一个信主的，几乎大多数都是家中第一个信主，而且都是家里逼迫很厉害，那个父母要拿刀来杀我们啊，因为我们把他的宝贝儿子变得这样子了，所以非常气，从南部要拿菜刀是要来杀我们。然后有的说，如果我们去他家，他一定用扫把把我们轰出去，这样。哎呀，然后有一次我们去这个圣诞夜去传福音，我就走在最前面，带着我们整批的人马，我们去圣诞夜去交大的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去传福音。就在半路上，突然间我们一个弟兄的妈妈就，爸爸妈妈就出现，他说站住， 给我站住，然后就开始过来，好，过来先把他的儿子抓出来，就妈妈骂哈，然后这样，然后要打他，然后接着就走到我这来哈，准备要打我，还有我们还好，我们有弟兄就赶快站在我面前哈，好挡住。那可是呢，我现在看到我们新竹这些弟兄姊妹的家人，这样一个一个的信主。好，有的姊妹本来这个跟我们当中的姊妹跟弟兄结婚，可是这个弟兄的妈妈呢就很不喜欢这个姊妹，好，嫌他学历不够配得上他儿子，好，然后又是基督徒这样。可是现在这个婆婆公公都信主了，而且也很爱这个媳妇，好，我就看到一个家一个家这样子，就是看到他们的父母一个个这样信主，我的心好得安慰，好得安慰。那当时我自己就是在新竹服事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神给我在家里面遭受信仰的逼迫有六七年之久，那么厉害的逼迫。我这直到新竹服事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因为神要我服事的百姓都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他们家中也都有逼迫，所以神需要让我受很厉害的逼迫，以至于我知道怎么帮助他们，在这个逼迫的家庭里面怎么谦卑顺服，怎么样发光。好，那而且因为我受过很厉害的逼迫，以至于他们我的逼迫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他们就不怕了，他们就知道我的传道人他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好，现在他的家也这样的改变了，所以我也是很有盼望的，有一天我的家也会改变。那我就知道神为什么给我那么多年那种那么厉害的逼迫，是为着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好，那神他做任何的事工，他一定要先得着一个人，一个器皿，而且他会耐心的等这个器皿被他熬炼，被他雕琢，他为的要来完成这个事工。摩西如果没有在旷野这个40年的牧羊，那牧羊以摩西那个百般武艺在身上，对不对？政治、法律、军事，那样百般的武艺在他身上的，摩西的这个体格一定非常强壮的。对不对？因为他是在埃及王宫里面受那个军事训练的，所以他剑法这个各方面他非常好的，可是他却在做一个不需要任何什么学历就可以做的牧羊的工作，这就是神训练他的器皿的方法。我们都以为神训练器皿的方法就是去学得到一个学位，神学硕士，硕士不够要神学博士。我们以为神训练器皿，我要被神用就是我要得到一个学位，但是神不是，神训练他的器皿呢，是要他去成为无用，他的所有的他的装备，他的百般无益的装备都派不上用场。他知道他天然一切所拥有的完全都没用，他就只能刮风下雨在那忍耐的去牧这些羊。羊是什么？羊是很笨的，很柔顺没错，但是蛮笨的，所以羊很容易走迷啊，很容易走迷。好，那你去牧羊那个很聪明的还很有成就，对不对？你就训练出好聪明的狗，说哔一声，那狗马上来，然后再举一下手，马上趴下来，你也很有成就的。可是牧羊实在没什么成就，只看着羊长大，再生小羊，在羊长大，再生小羊。啊，神这样制作他的器皿，为什么？因为将来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以色列百姓是圣经上说怎么形容他们？应着景象的百姓，还有呢，迷糊的百姓，迷糊啦， 还有就是说等不多时就忘掉神说的话，等不多时就忘掉神做的事，神要他率领百万的这种人耶，好不好？牧养很难啊，很不容易牧养。那这种牧养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耐心，忍耐的性格。所以神知道怎么训练他的器皿，神要摩西在旷野40年，神一直做，就是要磨练他那个忍耐的性格，以至于这个忍耐的性格呢，才可以来率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不需要一个很聪明的人，聪明的、很能干的，没有办法带领这以色列百姓，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聪明能干的脾气特别大，而且受不了人这么笨，好，也受不了人这么这么不顺服，所以一定这个带他们到第一站、第二站就想放弃了，神你自己带，我不带了。好，那所以为什么神一直等，一直等？那神要成就他的事工，但神制作他的器皿，神要让他的器皿来传承他的生命，得着他的生命，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所以神今天，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这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这特别苦。你看，接着后来我爸妈信主，我弟妹妹都好幸福哦。为什么我总是都比较吃苦？我弟弟妹妹他们都好幸福，因为神拣选你，神看上你，神看你配传承他的生命，他的性格。那我们呢常常就是希望说这件事赶快解决，那件事主怎么不赶快做？因为神还没做好你这个人，所以神不做这些，神不做这些。我 有很多父母他很希望这个寻找一个教会是那个儿童主日学的 program 非常好的 program， 他觉得这样我的孩子才会有很好的教育，然后这个性格会很好，会很有改变。我不认为是如此。我觉得你要你的孩子这个性格好啊，有很好的这个属灵的教育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找一个教会是可以改变你的，先找一个教会是可以改变父母的，那你的孩子才会改变。你不是把你的孩子送去给这个主日学，希望他们好好的教育我的孩子，我孩子变乖，不可能的。他教育他2个小时，这2个小时他蛮乖的，回到家他看见你常常大发脾气，他看见你这个一做什么事就是常常紧紧张张啊，然后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他学的榜样就是你，你的脾气就一直挑动他的脾气。所以老主日学老师再跟他讲什么温柔都没用的。那你要你的孩子改变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先改变，因为你的孩子是那个生命的传承，传承你的生命。外面人所可以给他的影响都是很少的，微乎其微，但是你所可以给他的影响是很深的，是那个根，那个根。那所以有些人呢，他就是总是要人家去他家跟他家人传福音啊，希望他的父母信主啊，他家人信主，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家人信主最重要的是要靠你自己去传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一定要靠你自己去传。你说一个太太在家，她就是总是没有活出基督的香气来，然后她一直叫人家来跟她先生说，她说叫我先生也要起来渴慕主啊，叫我先生也要起来追求主啊。她先生不会要追求主，她说你不需要跟我讲再多，我每天都看我太太看很清楚，对不对？那同样的，你要 你就说你让你的家人要信主，你自己基本上的那个预工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预工，就是实在你的家人一讲到你都没话说，只除了能够说探你以外，他探你呀、啊，好，明耶稣探你了，可是其他他真的没话说，就是这个孩子真的在家就是很孝顺啊，然后就是很殷勤都帮忙做家事啊，然后他姐姐骂他，哥哥骂他，他都不顶嘴啊，就是实在没话讲啊，除了探你以外。好，你这种义工做好了，别人再去传才有用的，因为神做这个法则，神得到这个人就是为了要叫这个人在这个家，在这个家成为神的器皿，成为灯台在那发光。好，那所以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三十三节，第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谢谢，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哈，就是我们常常要求这么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二十四节开始所说的这些你生活所需的哈。生活所需的这一切，好，我们很多基督徒每次求都是求这些，如果这些都够了，没什么好求，他就跟神没什么话好说了。好，那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那路加福音十二章呢，讲到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一个讲到先求，一个只要求，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你真的是只要你只要求，你只要先求这个事，自然他会加给你。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人进入内在生活，好，那什么叫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真实的掌权作王在他身上，一个人进入这样的内在生活，你会发现恩典好丰富好大，恩典很大。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你不必求，他就一直给，神就一直给，神带领你进入那么丰富。好，那我们再看在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对不对？所以神的国在乎的是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第三节到十一节，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无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抑制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苦。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不是靠自己的热心去行。如果你靠热心，自己的热心去行，你行一下，一行一点善，结果呢，没有遭到回报，你马上就不想行了。他说你只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好，然后呢，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就是你每一天都要一直吃神的信实，每一天知道主你是信实的。好，我知道你什么好处都不会留下不给我的，主你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以他的信实为粮。好，然后呢，他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有没有叫你要做什么事？没有，他是叫你要以他为乐，就是你每一天以他为乐，然后神就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就是先求神的国，你以神为乐，好，而不是以主有没有成就这件事，主有没有赶快帮我解决那件事，如果没解决我就很不高兴很气。好，有一位姊妹，那她呢，因为就是医生本来诊断说有可能有癌症，然后呢，后来呢，开了刀，那发现不是癌症，不是癌症呢，可是医生就觉得要继续再检查、再追踪，在继续追踪的那一段日子的过程里面，他太紧张了。很害怕，每天就很害怕，所以就害怕的这个胃啊，还有这个肠啊，他的这个整个都怎么样揪起来了，都揪起来。那他的胃、他的食道啊，整个好像都揪起来哈。那这个就很痛苦了。那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需要去寻求神，所以他就到他的教堂去，他就一个人在那就跟主讲说，主啊，我要寻求你，我今天定义要寻求你，你没有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我就不起来，这样就是祷告以后，神就降临在他身上，好大的喜乐哇，然后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带着他起来，一直跳舞一直跳舞，就在他的就在他的教堂那样一直跳舞一直跳舞，这样他说好奇妙啊，跳的这样都不会去撞到椅子啊什么，就这样一直跳，这样子大概有差不多3个小时，好，然后他停下来，哇，那么喜乐。他停下来以后，他发现他的胃、他的食道还是都没有得医治，他就又开始难过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真的是爱你自己齁，过于爱神的荣耀齁太多了，就是说你整个就是只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得医治，可是神刚刚这样与你同在都算不得什么，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现象怎么消失了。好，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那我说神做事的法则，你必须先以他为乐，他与我同在，即使现象都在，好，即使我很痛苦，但是主你与我同在就够了，就够了。那你必须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说主啊，你要先医治我的这个，医治我的这个病，我才有办法快乐，现象没有消除我就没办法快乐，这是我们人。可是神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 然后呢，这里讲到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必须先交托出去，然后倚靠他，然后他就成全。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常常一直抓住这件事，主啊，快点帮我解决。我们呼求的非常迫切，可是你一直抓着，主说，你一直抓着你的孩子，主啊，快点把他改变好，快点医治他，好，快点把他变得乖一点，而且一直抓住他，主说交给我嘛，交给我，不行，我怕主夺走我这个孩子。你一直不交，就是主没办法医他，主没办法改变他。当将你的事你要交出去，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然后接着呢，他说第七节，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这神做事的法则，你倚靠他，你就要耐性。好，那你没有耐性来等候他呢，就表示你已经不愿意依靠他，你已经失去依靠的心了。你开始着急，你就已经失去依靠的心了。他说你要默然依靠耶和华。还有呢，你每次就是一直跟人家讲，一直跟人家讲，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哎呀，请为我祷告，你为什么不自己安静下来祷告呢？那一直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好，然后去这家那家，然后请人帮忙妈妈，你为什么不默然倚靠耶和华呢？你的信心都是倚靠在别人的祷告，好，你生命还是没有办法传承神的生命啊，所以神不做嘛，神要你先默然倚靠耶和华，那你耐心的等候他。好，那神就要做啊。那除了耐心等候他呢，你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呢，他说你还要怎么，你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因为你说有啊，我愿意耐心等候他，可是我眼睛就一直看，你看他为什么那么快就有工作，好，你看他的先生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我的先生为什么没回来，好，你看人家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家夫妻还蛮好的，为什么我信耶稣，我们夫妻反而这么多事？这不是跟信耶稣不信耶稣有关系啦，而是你们的性格就是这样嘛。你谁叫你要跟他结婚呢？好，就是说你不能用这种来比。人家没有信耶稣的，有很多人，人家的天然人的性格、脾气、懂事，都比很多基督徒懂事多了。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家天然人很好的。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家教，我家教那个家庭啊，那个夫妻两个，真是讲话都这样细声细气的，好温柔，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都这样很好。可是我服侍主以后，发现好多家庭都像战场啊，对不对？后来我终于明白一件事，神召我们来，正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教会里面的都是罪人。所以你不用讲说，哎呀，人家那个没有信主的都比我们好，对啊，我们就是罪人嘛，所以罪人才会知道需要。可是我老实跟你讲，那一对夫妻你要跟他传福音非常难，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他没有需要，他夫妻你浓我浓，他还有什么需要神呢？为什么需要神？为什么需要救恩？我觉得我们家就很好了。所以将来你到天堂去，你会发现天堂充满了这个杀人犯啊、罪犯啊、很不好的、很骄傲狂妄的啊、很自私、很败坏的，就是这些人才会领悟到自己是罪人，他需要拯救。所以那个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最大的仇敌，因为他在地上已经得着次好的，所以他没有得着那上好的。那这里讲到说，你第八节，你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好， 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如果你里面还常常在心怀不平，你觉得哎，人家别人为什么就没有这种事啊？而别人为什么这样一祷告主就垂听啊？我为什么没有？你常常在那里心怀不平，你没有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神就没有办法让你什么呢？第十一节所说的，他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谦卑人，一个谦卑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里面很安息，他不会波浪翻腾啊。谦卑人就是安息下来，他就是默然倚靠耶和华，他知道主，你给我这一切的都是我自己配受这一切的，就是我该得的。一个谦卑人就是默然的接受神所安排的。那谦卑人呢，他就必承受地土，他就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我们刚刚听到慧琳姊妹的见证，你知道当时是一个姊妹哈资阳先跟我讲到说，詹姆斯啊，我有一个朋友哦，家发生这样这样这样的事，哇，这么大事。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去探访他哈、哦哦、我说第一个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我这样去探访他也很冒昧。第二，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那个我现在一时去跟他讲个什么都没有用的，他必须先听录音带或者先来聚会，就是他必须先遇见神，先来进入神做事的法则，那时候我跟他讲什么话他才能够听，他也才做得到。那我不是要人来我们教会，但是呢，你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神的同在把他的话那样带进人的里面，洗净我们的污秽，所以用水借得到洗净教会。那我们需要我就跟他讲，我是说，后来我就看见那个慧琳他开始听录音带，好，然后他开始有来聚会，好，那我就是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先来讨神喜悦，就是第一个你要先饶恕你的先生，好，那还有你里面一定要先讨神喜悦。好，所以他开始一样一样的在神的光中放手。好，对于那个习惯依赖先生，很怕失去先生那种害怕拿掉了，怕失去的先生，然后没医疗保险，没有这个工作，那么久都没有工作，好啊，也没办法养活孩子，好啊，然后又成为一个这个离婚的人，就觉得自己会站不起来，各种的怕在他里面。那他必须先来对付这一些，先饶恕，先赶除里面的害怕，好，然后先照着神的方法来赞美，赞美，为这些感谢赞美。那他都愿意照着做，愿意照着做，然后来等候神，亲近神，去跟神的生命连在一起。然后我就发现慧琳开始改变了，这样的人他真的一直愿意顺服神，他开始改变，你就开始发现才有盼望，否则牧师也没有办法。还有呢，你不符合神这个做事的法则，你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只是一直希望神赶快对付我的先生，神赶快改变我的先生，神不会做的，神一定要先改变你，先改变你，先得着你，你必须先来以耶和华为乐，以他的信实为粮。好，你必须先把你的事全都交出去，交托出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秘诀，他把他的先生而且把他的孩子都交托出去了，他以前整个的生活重心就是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是他的偶像。我不是说一个妻子不要去爱先生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哦。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听到要听得懂， 你理所当然要去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孩子，去服侍他们，但是你不要整个的心在他们身上，你必须先以神为乐，你必须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你必须先爱神，你才会把祝福带到你的家中。你先尽全力的爱神，你对你先生孩子的爱才是健康的，才不会带来好多的祸患跟后遗症，而且带给他们瑕疵不快乐。啊，而且圣经上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盼望今天慧琳的见证，使我们当中很多的家庭主妇，或者很多的先生，你真的要把你的以撒交出来。感谢主，上个礼拜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你要丢弃，你才会得着；你要丢弃以撒，你才会得着基督，你才会得着神。好，那好多位告诉我，他真的蒙神光照，发现他有几个以撒，然后他就真的开始愿意献给神，交出去，交给神。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她说：“哎呀，她听了神做事的法则，她说带给她好大的帮助。”好，她说像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丢弃，丢弃，她说她真的太有用了。她说她回去真的把她的以撒丢弃，真的是丢弃，看作粪土。她说神的同在就临到她。她说我就发现，我无论到哪里，神的同在一直在我身上，这么奇妙。太喜乐了，所以他发现说，原来我就是不懂得神做事的法则，我一直要得，一直要得，可是我不肯丢弃，所以我得不着。你要丢弃看这份的，你才能够得到基督。你不再有私怀爱恋，你那个诚心才会在你里面出现。你寻得了他，你就寻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不但医你的灵魂体，也医治你的家庭，你才寻得医全体的良药。那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他那个见证，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他的一句话，他说当他在把先生把孩子，你知道那是他的命，因为他整个的生活的重心就是这个，可是他真的丢弃了。所谓丢弃，有些人说主我愿丢弃，口中说愿丢弃，主稍微做一下试验一下就不可以不可以。那这个丢弃就是说他准备着，好，即使孩子就变成给先生养了，他也愿意，即使他成了孤孤单单一个人，主我也唯一不能丢弃的就是你，我有你就够了。当他这样，神就开始做工了。所以神必须先坐在一个人身上，神才会坐在周遭你所跟你牵连的有关系的人事物上面，知道吗？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有一位弟兄我们前些日子因为我们台北喜安堂的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在做见证。他说他从小就有口疾，那他说一方面他从小有口疾，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还蛮聪明的，所以很骄傲，他功课还蛮好的，他骄傲呢，所以就是讲话呢就更急，讲话越急就越口疾。那后来他信耶稣以后，那他到台北喜安堂追求，那他更多追求以后，主就光照他的骄傲，然后主就光照他的骄傲，要他认真的悔改他的骄傲，所以他就每一天在神面前很认真的悔改，主赦免我的骄傲，我恨恶我的骄傲，把这个骄傲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常常在主面前很认真的每一天悔改这个骄傲。然后呢神就教导他对人要温柔。那他说
他就这样对付自己的骄傲，开始学习对人温柔。好，因为你知道聪明的人常常对人就是不耐烦嘛，好，很急嘛，那越急就越口急嘛。好，那他现在就开始对人温柔，就发现他对人温柔以后，他讲话就渐渐慢了，然后他口急后来就好了，神就医治了他的口急，他口急就好了。好，然后呢，他说他的口疾好了呢，而且呢，他说他以前因为他自以为自己能力很强，哈，自以为自己能力很强，可是呢，他工作常常做得很不如意，为什么？因为你骄傲嘛，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嘛，哈，人都不喜欢跟骄傲人在一起的，哈，那所以他自以为能力很强呢，别人就不跟他合作，哈。那你就变成你就自己得孤军奋斗，好。可是他开始认真的对悔改自己的骄傲，好。那学习主的谦卑，好，追求主的谦卑，他就发现他的人际关系变好了，好。那他的人际关系好了呢，就别人很多资料都主动的愿意给他，好，主动的愿意告诉他很多资料。结果他的工作成绩就变得很好，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整个神做事的法则？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国度里没有骄傲的，因为神的国呢，那个国王呢是谦卑的羊，谦卑的羔羊，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的羔羊。那这个神国的王是羔羊，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很需要你就要求他的谦卑，他的谦卑一定要做成在我的身上。那他这个弟兄先求神的国以后，你发现口疾也好了，好，那这个工作成绩一直的往上升，他现在成为那个公司非常薪水很高，老板非常重用的人。那为什么？因为他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他认真的遵守神一切的命令，而且他全心就是追求神跟服侍神。他一个礼拜好多堂的聚会，服侍神的家，那自己生活就是尽量简单，就是全心的来追求主跟服侍神的百姓。就神一直祝福他跟他的姊妹的工作，一直的加薪，一直的升高，甚至他的房子他说是简直是公司送给他的，因为公司免利息的给他贷款，就是公司帮他付那个钱，他只要每个月还一点钱给公司，而且不用利息，所以等于是那栋房子公司送给他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汲汲营营的时代，只有那一些真实的愿意让神掌权做王在他身上的人，愿意先求神的国，以神为乐，以他为乐，以他的信实为粮，默然依靠他的，耐心等候他的，这样的人可以一直的向这个黑暗的世代发出光来。有些人他会老是跟人家讲说，哎，你要信耶稣啊，哈，他碰到人或者在他家中或去别人家，就是跟他你要信耶稣啊，要信耶稣啊，可是这个人就不是叫人家会服他的人，所以他嘴巴一直去讲叫人家信耶稣信耶稣，人家才不想信。就是你这个人我看了我就不羡慕，你这个人我看了我就不喜欢，你一直叫他信耶稣，你不但他不会信耶稣，他反而会绊倒。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你看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国里面，他是一个俘虏，好，他在那边，好，他没有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吃你们拜偶像的东西，他没有， 他就是很不好意思的说，那个对不起，人们给我白水就好了，给我白水跟白饭就好，给我素菜。好，他可是呢，他的生命就是那样的活出敬虔的生活来。结果呢，神可以使这个俘虏成为那个震动巴比伦帝国的一个人。啊，巴比伦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大帝国，很奢华艳乐的大帝国。可是一个俘虏，而且是个年轻人，他因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在那儿发出光来。他没有指责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要信耶稣啊。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耶稣了哈，要信耶和华，要信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哈。但以理他没有这样一直用嘴巴去讲，他不需要一直在那在指责人家、拆毁人家，他只是在那一直先求神的国。就是他一日三次的跪着向着这个耶路撒冷在那祷告，他活出他的敬虔的生活来。哎，那个尼布甲尼撒就一再的跟人家说，但以理的神是真神，但以理的神是真神。他发现你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自己就一直的借着你，那个国度就扩展开来。今天我们有时候领受一些传福音的方法，然后我们会跟人家传传传，可是我们这个人就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不是一直在追求神的国的人，不是以耶和华为乐的人。所以你所传的不但人家不喜欢信，人家反而你越传人家越反感，知道吗？所以教会的增长多么重要，神的百姓需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我必须先以耶和华为乐。你都看见，哎呀，这个傻小子，这也没工作哈，或者说工作这个薪水比我低哈，那为什么每天就这样笑嘻嘻的这么快乐呢？我们有姊妹就是这样。他只是去打工，是 pay by hour， 一小时多少钱这样，那老板就是固定叫他一天来做个几小时这样，老板要他做六小时的工作，他常常两小时就做完了，然后就问老板还有没有什么事要做，然后呢，每天就是那么快乐，那么快乐。老板很稀奇，觉得你也没什么钱，我比你有钱，那你的经济这么紧，这么多有问题，可是你为什么就这么快乐？所以老板主动的就会来问，主动的就愿意跟着他去追求神。传福音就是这样传的，神的果是这样扩张开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说，哦，我们教会增长了多少，用数字来看，但是呢，这些人呢，你会发现神的国没有降临在他身上。他现在来教会，他只是因为你跟他讲说，哎，来我们教会有这个 Palak， 很好很好，爱宴哈，都不用钱的，不用钱，来吃，而且会送你很多东西哈，来，所以他每次来就是只是要来这个，人多了。对神的国有没有用？没有，神的国没扩张，没有扩张。他不认识这位天国的王，他也不愿意让天国的王在他身上掌权。那所以你什么样的生命，你才能够换得什么样的生命？你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在教会问题越大，知道？牧师越头痛。那可是神的国如果真实那样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以他为乐， 而且我凡事就是绝对的顺服他。这样的一个人，神得着这样一个人，那个国度就自然的一直扩展开来的。他所到之处就把神的国带到那个地方，他不说什么话，就像但以理，他不说什么话，可是别人就一直替他说话，他不传什么，别人一直替他传，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在替他传啊。但以理的神是真神。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神做事的这个法则，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常常急着要完成一件事，但是神耐心的等一个人愿意完全的顺服他。我们急着要快点解决我周遭的事，但是神说好不好，你先让我可以解决你，就是让我可以解决你的偶像，让我可以解决你的忧虑重担，你先来让我得着你。对，神要先得着你，其他他就会做。我们早期我来神和岁，我们刚开始拓荒的时候，我们没有儿童主日学，我们只请一个 babysit 来看孩子，然后我们也没有亲亲小家，我们没有青年团契，我们也没有周报，我们也没有招待，全自动的，大家自己来自己找位置坐。很多人就告诉我说，江牧师啊，人家别教会有周报，我们也应该有周报。江牧师啊，人家别教会有儿童主日学，我们也要有儿童主日学。江牧师啊，人家别教会有成人主日学，我们也应该有成人主日学。来告诉我的人，他都只是在跟别教会比，可是他并不是从神有领受一个呼召，他要来做这件事。那这些事，别教会有周报，有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青年团契，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信主已经现在快差不多30年了，我都知道有教会要有什么我都知道的。但是我不能开始有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在等着合适的器皿，没有器皿我不能开始有儿童主日学。我不是因为需要就赶快随便找一个人，好，那你就去做这件事，随便找一个人你就赶快做那件事，因为人家有这个我们也应该有这个，不是，因为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神给我的托付是带领神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来找到这位王，爱上这位王，降服这位王，让神的国度可以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这是神给我的意象，给我的托付。那这些父母他还没有找到这位王，我因为有儿童主日学，我就变成得牺牲这些父母赶快去儿童主日学去教。好，当然这对教会的扩展会很有好处，对不对？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来这个教会，就因为这个教会没有儿童主日学嘛，那我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不来，但是我宁可他们先不来没关系，但是神已经带来这些人，我看重人过于事工，因为这些父母需要先被建造，这些父母需要先找到这位在他里面的王，他需要先过一个有王的生活，不再是我自己做王，像刚刚慧琳的见证，对不对？他也在教会里从事活动，但是他说他的生活都是自己在做主的，他也在教会聚会，但是他都在里面都在追求着他自己的属世的幸福的。神的国没有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他遇到事他就慌张了，六神无主。那神的国需要得着这样的人，是来找到这个王的，是王可以掌权在他身上的，神的国就扩张了，很多人的问题也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说没有成儿童主日学没关系，父母需要先追求，父母需要先追求， 他们因此不来也没关系，我不在乎人数多少，但是每个来的，我盼望他们真实找到这位王。以色列士师时代，以色列国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那个时代是不被神纪念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后来计算年代，那个时代是失落的一个年代，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找到这位王，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神眼中都不被纪念，都不被纪念。那所以我就是带着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吸引人的东西都没有关系，让主自己来吸引人。好，那结果主渐渐的一直的坐在一些人的身上，开始有妈妈她也这样的降服于主，而且开始她有负担愿意来带小孩，我们就开始一点一滴的有一点儿童主日学，到现在有这么多班，好，有这么多班的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也是。好，那所以我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神必须先做工在一个人身上，他才能够得着全家。神必须先得着一个人，他才能够解决他周遭的很多的事情，他的全能才能够临到他周遭的很多人事物身上。一个人对了，他符合神做事的法则，他先修成的果，你发现他的服事就成为他的甘甜，他的服事又使他更得着神，你知道这就是次序。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感谢主，让他借着服事使他更经历神的同在，好啊，觉得那么甘甜，好好。那可是呢，当我们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让王这样降临在我们身上，你发现服事就成为他的压力，压到他枯干为止。那这就是次序问题，次序问题。啊，我盼望今天借着这一篇信息，真的百姓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的法则就是他必须先得着一个顺服他的人，求他让他的国可以掌权的这个人身上的神的事工才能够推展，做，而不要先因着事工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把人派到这个事工上去，以至于这个人就变成重担、压力、枯干。好，那这就是我的负担。那我们家庭也是这样子。我们家庭有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工作上有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婚姻上有这些难处，你要记得主要先得着你，你要先改变，那些才能够改变。你要先来降服于王，让这位王登上我的圣宝座，这位王才能够遍满全地，遍满你的家，遍满你的公司，遍满全地。那特别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真的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了。你会发现，那个环境越黑暗的时候，神越迫切的要得着你，要得着你。你愿不愿意被他得着？他得着你，对他非常重要。可以让他的国借着你一直的扩展开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主登上你的圣宝座。那个圣宝座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我欢迎你来登上这个圣宝座，好，充满我的全能，让你掌权在我的身上。好，然后呢，主你能够遍满全地。好，所以我们看到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你不是在那一直示威啊、反对啊，好而已，在那叫叫叫而已，是我们要更多的让主登上这个圣宝座。 神需要得着这样的一批百姓，好让他的荣耀可以遍满这个世界，遍满全地。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枪杀案，青少年那么多被杀，你要抢救在这个时代的青少年，你要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为的青年，那样顺服神的，顺服父母的，那样光明有为的青年，很重要，就是这些做父母的，你要你的孩子更顺服，你必须要切实的顺服神。你要你的孩子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听话，你做父母的必须很有能听的耳朵，很听神的话，很听你所接受听到的教导。如果你那么谨慎恐惧战兢的活在神面前，你就发现一点一滴的你的孩子看在里面，而且他会有生命的传承，他就开始也变得一个有敬畏神、敬畏父母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能够改变，我们真的最需要主，你要来改变我。我们再来唱这首主在哪里，在我国，在我心，在我 刚刚我们读到圣经讲到以耶和华为乐，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要止住怒气。如果我们里面常常发牢骚，常常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这样，主还会爱他？那个人怎么也这样子，主还垂听他祷告，还祝福他？如果我们这样，你会发现你所求的一直没办法得到，因为主说你必须要先止住怒气，不要心怀不平，你才能够承受地土，你才能够有丰盛的平安，成为为乐，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所以你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如果我们里面很容易心怀不平，我们今天要把它交出去，把这个心怀不平的灵赶出去，把那个容易发牢骚的灵赶出去。主让我要默然的倚靠耶和华，我要耐心的等候你，我要以你为乐。你要一直这样做，你发现你就一点一滴的在承受地土。我们再来唱，
主在山里登高坐，
把你的心宝座交出来，你说主，我真的从今日起，我要真实的在每一件事上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要先以你为乐。你可以来前面，把自己再献给他。我们再唱第一节。
主，你真当我在我心深处。